兄姊妹平安，感谢上帝，我们又在神的面前再次来敬拜他，也用诗歌也用经文来思想神对我们的教导。让我们低头祷告。全能永生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监察人心的神，我们谢谢你造就我们在这个地方来敬拜你，把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愿意透过大卫这位你合神心意的王，来从他的身上学习神你对我们的命定。主啊，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有聆听的灵，有受教的心。主啊，向我们说话。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大卫被告立，因为我们需要透过大卫来看见神所做的事。从古至今，神是掌管历史的神。当一些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也许对我们来说，我们当时并不明白，但是当我们经过祷告，经过用信心的眼睛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神做事的方法。神做事的方法往往远超我们所求所想，更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领悟的。但是当我们有愿意的心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而且领悟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神从来不误事，纵然我们有时会看不清楚，但是神从来不误事。我们知道圣经应许我们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神不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的神是创造的主，他是不凭外貌看人，他就是监察人性的神。这告诉我们，神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从大卫的身上来看，这位掌管他生命的主如何掌管他呢？我们不要看外在的环境，我们看到大卫他是在一个外在的环境里面，他是一个非常不被瞧得起的，而且被父亲所轻视的。可以想象吗？当先知撒母耳来到你家的时候，要拣选一位要成为以色列王的，竟然这位老爸没有叫他最幼小的女儿儿子在当中。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是被轻视的一位，然后他也不被重视。然而大卫却在这个恶劣不被重视的环境里面，他仍然把他的焦点放在那位拣选的神。我们看看我们外在的环境，我们活在一个非常混乱也充满天灾人祸，而且股市大跌的一个时代，人心惶惶，而且呢许多的病毒地震，甚至很多天翻地覆的事情在发生。在人心邪恶当中，无论人是依靠钱财或依靠人打关系，人总不能够把一切来扭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掌管我们生命的是一位万有的神，他在一切的当中。我们看见上个星期我们思想到扫罗他的过错，因为他没有用信心的眼睛来依靠神，他淡淡看环境，他被恶劣的环境来左右了他一切的判断，对神的信靠也因此逝去了。神也许在你生活或者你周遭的环境当中，透过一些恶劣的环境来考验你，你是否有把你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呢？我们是否在一些不利于我们的环境当中，仍然把我们的眼睛看在神的身上呢？纵使环境非常的恶劣，我们仍然要看的就是神是那托带我们的神，神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在一切的事情上知道，他既然是我生命的主宰，他肯定也会带领我生命。我们透过失败的扫罗，我们见到神已经弃绝他，故此神说我弃绝了你。神也因此告诉了撒母耳，我要拣选一位合我心意的来接续王位。 扫罗做了糊涂事，那大卫呢？他如何呢？在这个拣选的过程当中，耶西的七个儿子一个一个的都在撒母耳的面前走过，都不是神所拣选的。你可以想象当时的耶西他是怎么想的呢？哎，神不是要来我家告立一位为王吗？怎么这七个儿子当中都不是吗？当时撒母耳问他说，你家的儿子都在了吗？他说没有，还有一位他在外放羊。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耶西也没有把大卫的名字提成给撒母耳，他说有的，有一位小儿子他在外放羊。可以想象在耶西的心目中，他不可思议一点，一位这么年幼的牧童怎么可以担当得起成为一国之王呢？人是看外貌，神是看人的内心，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我们知道人人都有罪，而且亏欠了神的荣耀，故此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有没有一个人配得上被神来拣选。然而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耶稣已经打通我们与神的关系，让我们能够来到父的面前。我们今天一同来认同的就是恩典，在这个恩典底下，神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透过耶稣所成就的。神是看人内心的神，没有一件事能够瞒得过主，也没有一件事能够主不知道，没有任何的人事和物能够瞒得过主。也许有些事情我们能够可能瞒得过我们身边的人，又或者能够瞒得过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但是神是监察人性的神。大卫很明白这一点，因为大卫明白我的悔改，我的明白就是神是我生命的主，他是满有怜悯恩慈的神。故此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我们看见他认识这位生命的主是他掌权的神。故此在诗篇五十一篇，大卫懊悔，他向神坦诚，他向神认罪，他向神把他自己呢坦诚的在交在神的面前。他知道我来到神的面前求饶恕求赦免，神是信实，他必定洗净我的罪。正如保罗同样在书信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们记在这个的根基里面，我们要看神告立大卫，神是看他内心的神。也许我们会问，哎，扫罗失败，大卫同样也失败啊，为什么说大卫竟然是位合神心意的人呢？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他有一颗愿意悔改的心，他知道他的一切都是神给他的。大卫他善于弹琴，也善于写诗，也善于弹弓，而且呢，神让他能够进到扫罗的皇宫，用他的音乐来疏远扫罗的心情。我们知道在这个面对极其混乱的一个世代当中，在面对一个混乱的国情的当中，大卫深深知道扫罗是神所告立的，他尊重他是一国之君。然而在这个神厌弃他之后呢，大卫并没有立刻就坐在那位上，他知道神做事有神的方法。那扫罗从一个牧童他变成为一个王所宠爱的臣，那一夜之间呢，他却因为扫罗对他的妒忌，一夜之间他变成一个亡命之徒，不断的来逃命。神就叫大卫在这件事情上深深的经历到，我是你的创造主，我是你的神，我会负全的责任。所以在大卫经历神的保护、神的实在和神的爱戴， 还有神额外的保护的底下，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经历他的神是与他同行的神。故事当我们读诗篇第七、第十、第十一、十八、二二、二五、二十甚至三十一篇、三十五、三六、五七和五十九篇呢，这些经文你都看到他在逃难的当中所写的诗篇，一一表达出他对这个神的执着。不晓得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你有没有看清楚呢？请问你如何面对你生活带来的失望，或者面对你生活当中的挑战，又或者如何面对你的失败？但愿你有如神鼓励撒母耳一样，你往前走吧，你起来吧，你不要再哀伤，你应该起来去告立，你不要在悲伤当中一直在那里留守在悲伤，你要起来过一个开心的开始。撒母耳所担心的是什么呢？当时他回应神说啊，我怎能去呢？我怎能去告立一位王呢？我很担心扫罗若听见必定要杀我。我们可以想象撒母耳一位神所使用的先知，他也非常害怕王那种的嫉妒，他的横毒和他的暴君的行为。扫罗若听见他必要杀我，神的方法再次肯定撒母耳，你是我拣选的先祭司。故此神告诉他说啊，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是向耶和华献祭。撒母耳他的职责就是作为一个先祭司也是先知，他做的就是要做献祭的事情。神就在撒母耳最怕最沮丧的当中鼓励他，我拣选你为祭司，我肯定你，我与你同行。所以我们看见神不是凭人的外貌来拣选人，神乃是看人的内心。虽然因为被拣选的扫罗失败，神提起一位新的王要接替他，也在那个时候面对沮丧的撒母耳，神同样用安慰的话来安慰他，用安慰的话来肯定他。但愿我们能够透过这个环节来看见，我们是要用神的眼睛来看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一切事物和变迁。我们要让神来教导我们，正如刚才的敬拜当中，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喜年，进入个神的恩年，就是神的灵要与我们同行，神的灵要透过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们人类能够看得清楚的就是我们要学习从神的眼睛来看事情。人是看外貌，神却是看人的内心。希望我们不要在神的工作上有份于神的工作的人，不要在神的工作以外却要以神来配搭，不要看人的外表。撒母耳劝告当时的扫罗，他说神是看你的作为在神的面前是否有顺服的心。当时的扫罗不听劝，仍然在执着的当中，不但不听劝，而且呢变本加厉在他的嫉妒暴君的形态当中一直远远的离开神。就在这个环节当中，撒母耳就再次警告他，神已经放弃你了。大卫的被拣选因为扫罗被神弃绝。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看见神透过撒母耳到伯利恒去告立一位人士能够成为第二位的君王。当撒母耳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神的灵与他同行，指示他哪一位是我要拣选为王的。虽然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当时耶西的回应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七个孩子都在撒母耳面前经过都不是的时候，我想耶西的心 是忐忑不安的。大卫就在这个时候被提起，他说有一位放羊的孩子，结果当大卫回来家的时候，扫罗啊，这个撒母耳就告立他为王，就显露一件事，被人轻视，被人啊轻看的，神却是肯定，是我所拣选的。也在这个当中，大卫的热忱和他的信心，还有他对神的执着，也再次告诉我们，神若拣选你，神就会使用你，神也会装备你。不但如此，我们看到大卫的一生当中，他不惯用武器，但是他却单单用五块和用的石子就把巨人歌利亚打垮了。我们也看到他不需要盾牌，也不需要一个盔甲或者其他军人用的军装，他却单单用一颗的石子就击中了巨人歌利亚，把他打垮。因着他的执着，因着他知道既然我是神拣选的，神就负责到底。这是大卫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虽然我们看到这位大卫虽然是被撒摩告立，这被告立的王，但是却不能够立刻就实行他为王的权利。他被告立之后呢，虽然再次回到皇宫，却在皇宫当中呢，却是成为一个开始要逃亡的。因为当时的扫罗已经立定心志要把他杀害，他就在这个当中，在皇宫当中，但是心里却是潜伏着许多要逃，为了命的缘故要逃。大卫深深知道扫罗强烈的恨恶他，强烈的嫉妒他，而且也强烈的要对付他。大卫当时他可以立命，既然他是告立的王，他可以立命废弃他，但是大卫却看神的时间，却等神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一位掌权的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我们透过大卫看到，你在委屈的当中吗？你在人的恨恶当中吗？你在人的鄙视当中吗？你或者受很多人的人言可畏的当中吗？又或者人给你很多的诽谤，你都在当中吗？有一件事，恭喜你，神没有忘记你。若神拣选你来服侍他，他一定负责到底。大卫逃离扫罗之后，在整个的旷野里面，从一个旷野地逃到另一个旷野地，那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曾经记得，当我到以色列，也到了据说是大卫逃难到那个的地方，在那个地方非常的炎热，在那些洞里也不是好日子过的时候。但是这位的大卫，他深深知道，既然神拣选我，告立我为以色列的国王，他必定负责到底。虽然面前具体面前的客观的因素，具体在这个面前摆在他面前许多很实在的环境，他不能够抬起头来担任这个王的职分，然而神是拣选他的。他深深知道，有朝一日我生命的主必定把我提升在众人的面前。不晓得你对生活，对你面前，你感到无奈吗？我鼓励你，神是你生命的主，他比你更知道你面前所面对的遭遇。大卫逃难逃离扫罗之后，他与扫罗的关系越来越难以相处，他有好多个机会他能够把扫罗宰了，但是他没有，因为他尊重扫罗是神所告立的君王，他也尊重神的主权。 他知道他要防范扫罗，他要在当中知道神做事有神的方法。既然神是生命的主，他同样是扫罗生命的主，也是大卫生命的主，也是撒母耳生命的主宰，同样神也是你生命的主宰。让我们用神的眼睛去看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对待人，我们就知道神如何对待我们。我们需要以神的眼睛去接纳他。大卫尽可把扫罗杀了，但是他却在这个当中饶恕他一命，而且在许多的机会的底下，他不但没有用那个恶来报尔，他却用善来善待扫罗。大卫因为他知道我生命的主宰是那位我的神，他从许多难处当中，他紧紧地抓住我的神与我同行。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在整个扫罗被告立的当中，在这些哥哥们，在他的爸爸，还有甚至撒母耳不能够领悟一位牧童能够成为一国之君，反而神却清楚地告诉他，这是我所拣选的。故此在告立他的时候呢，撒母耳对这个家庭就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神拣选的就是神看人，不是看外表，而是看人的内心。你在这个当中看见神对你的拣选吗？也许你在教会你也在服侍，也许你在家也是在服侍啊，为人妻子的在家服侍丈夫，为丈夫的你在家爱你的妻子，为儿女的你要孝顺你的父母，这些都是神所拣选你守着你的岗位上来服侍神。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见大卫的告立是神的应许，同样的神应许你在哪一个家，同样你要尽责在那个地方来守着神安定你在那个地方来服侍他。我们不能够选择我们的父母，我们也不能够有任何的选择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也或者我们不能够选择我们要在哪个家来成长。无论你经历你过去的家是如何，你重要的要知道神是你生命的主宰，正如他是大卫生命的主宰，他告立他，他就负责到底。等到大卫经历这一切的逃难，经历这一切的苦难，经历这一切的挫折的当中，他仍然知道我是神所告立的王。在你生活经验里面，谁是你的哥利亚呢？谁是你的巨人？谁是那位向你骂战的呢？让我们从大卫的身上同样看见，他是奉耶和华神的灵来向他叫战。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所面对的人会瞧不起我们，但是我们知道神既然是我生命的主宰，他拣选了我，他使用我，他也必定会负全责任。虽然我们会面对一些难处，记得我在隐基底的旷野啊，在以色列隐基底的旷野，在那个地方我们就读了撒母耳记上23章，就是他在那个地方留了扫罗一命。当时当我们读这篇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团的基督徒在那里就感觉到，若我可能我会就把握那个机会把扫罗不留情但是去当我们深深的去读去领悟大卫当时的心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从一个旷野，从亚杜兰洞一直到很多的旷野地，一个又一个，一个山丘一个山洞，一直到整个的旷野地，一直逃离的过程当中，大卫知道一件事，神所告立的神必负责到底。虽然神已经放弃扫罗，但是神做事自有神的方法，所以就让大卫最后都领到众 面前，大卫的策略告诉我们是相当成功的，因为他知道神是做事的神，神是生命的主宰，神是我一切一切负责的主。让我们从大卫的身上看见，他被告立是神的主权，同样你的生命也在神的手中，愿你同样看见敬畏上帝的人，神必为他预备一切。愿你同样是从大卫的身上看见，因为敬畏神的人是神合神心意的人。但愿我们在我们一切的生活上都能够学习，正如大卫看见的，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愿我们有悔改的心，若我们远离神的，让我们再次回头，我们有悔改的心，神就不轻看我们，因为神是看人内心的神。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有一两分钟安静的时间，让我们在全能监察人心的神面前毫无隐瞒，监察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在哪件事情上有得罪神得罪人的，也有嫉妒散播谣言毁谤人的，求主饶恕我们，也求主节制我们的舌头，不搬弄是非，也不再毁谤，也不再逃离，单单的就是要来面对。因为耶和华神你是生命的主宰，你在我们一切的事情上你都看见，也许你能够隐瞒人，但是神是监察人心的，他看见你内心，他看见你所做的一切，你所说的一切，你头脑里面思想的一切，他都看见，他都监察。愿我们坦诚来到神的面前，告诉神，主啊，我们属于你，我是你的儿女，从今以后我要过着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愿你帮助我能够犹如大卫，在这些难的当中仍然知道你是我生命的主宰，就让我面对生活的艰苦，我们在座的，若你面对生活的艰难，若你面对生活的挑战，你也面对生活的难处，主今天要向你说，我是你的主，我保保你，我是你生命的主宰，我引导你。让我们把我们的缺乏带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难处都带到神的面前。